各位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9年7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洲议会今晚将就德国防长出任欧委会主席投票表决，德黑兰法庭确认逮捕一名法裔双国籍人类社会学者，巴黎政治学院提出抗议。美俄周三将举行控捕谈判，中国拒绝参与。中国珠江长江流域爆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多地被淹。华为监视系统即将进入菲律宾，中方提供贷款。因不满冰岛推动联合国调查菲律宾扫毒，杜特尔特打算跟冰岛断交。文在寅警告日本制裁韩国将使日本经济遭受很大损害。韩国西部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同比增加6成，46艘被抓获。法国南部森林大火，数千名露营者紧急撤离。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欧洲议会将在今天下午对欧盟成员国一致推举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人选进行投票表决。昨天刚刚辞去德国国防部长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今晚如果获得绝对多数票，她将成为欧盟委员会的首位女主席，她也将是52年后首位德国人担任此一职务。但是从斯特拉斯堡传来的消息显示，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能否当选，最后一刻依然是充满悬念。请听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亲近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必须获得欧洲议会374票支持才能够走马上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目前支持与反对两大阵营分别是他所在的欧洲议会的第一大党派联盟右翼党派欧洲人民党，拥有182张选票，其次是拥有108票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的中间自由党派欧洲复兴党派联盟。明确反对的党派联盟包括欧洲议会的绿党联盟以及极左翼政党联盟，绿党拥有74个议席，极左翼政党拥有41个议席。欧洲的极右翼民主与民族身份联盟党派拥有73个议席，他们也已经毫不意外地明确表态将投否决票。欧洲议会的另一大党派联盟拥有154个议席的左翼社会党联盟是决定今天投票结果的关键。目前该党派内部出现重大分歧，反对立场最坚定的是德国社会党，而西班牙社会党已经表示支持，法国社会党的立场缺乏明朗。另外拥有64个议席的以波兰执政党为代表的欧洲怀疑党派至今立场模糊，不过他们对选举结果也举足轻重。由于投票方式是无记名投票，因此选举结果更加充满悬念。倘若沃索拉·冯德莱恩今天败选，欧盟成员国必须在今后一个月内推举出新的人选。欧洲议会将于今年九月份再度投票表决。现年60岁的冯德莱恩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曾经出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政府的劳工以及社会事务部长和国防部长。由于她父亲年轻时曾经是欧盟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她的少年时期在布鲁塞尔度过。她几年前曾经表示支持欧盟联邦制建设，他也强烈反对英国退出欧盟。在对待俄罗斯与中国问题上，他被认为是鹰派人物。今年1月份他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在俄罗斯通过网络对欧盟发起军事袭击之时，中共却在经济方面袭击欧盟。他认为中共在用一个友好的面孔哄骗欧盟，让欧盟放松对中共的警惕，并在经济上依赖中共，而中国在此过程中却不声不响地一步一步地扩张自己的实力。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德黑兰法庭今天7月16日确认法裔双国籍的知名人类学者法利巴阿德尔汗在伊朗被捕。伊朗司法当局发言人今天宣布，法利巴阿德尔汗是在被捕嫌疑人当中的一位， 但这位发言人并没有说明具体的逮捕时间。昨天法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说，法国当局最近接获一个通知，阿德尔汗在伊朗遭到逮捕。这名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员是巴黎政治学院的学者。巴黎政治学院今天发布声明，对该校的国家政治学基金会研究主任阿德尔汗在伊朗被捕表示愤慨和无法容忍。该校的校长和基金会主席在声明中表示，他们与法国欧洲事务部和外交部组成的危机小组保持密切联络，采取一切措施要让阿德尔汗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好的条件获得自由。据法新社引述阿德尔汗的一位在日内瓦的教授同事说，阿德尔汗应该是在6月5日在伊朗被捕的。巴黎再度呼吁德黑兰批准法国领事与阿德尔汗接触，并要求德黑兰完全公开阿德尔汗的情况。法国外交部表示，到目前为止，伊朗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回应。法国外交部证实，阿德尔汗拥有法国与伊朗的双重国籍。伊朗核子计划引发的危机目前正值重要时刻，阿德尔汗遭到拘押恐怕将使法国与伊朗的关系紧张升温。美国派出高级别代表团本周三在日内瓦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寻求达成一项新的军备控制条约。美国希望把中国涵盖在内，但是中国方面已经表示不参加此次会议。更多情况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在美国于今年二月份宣布退出1987年与俄罗斯签署的中导条约后，俄罗斯也宣布退出，将在8月份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有一个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新的一代条约，要涵盖所有武器，不仅仅是巡航导弹和射程为500公里到5500公里的地面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上个月在日本大阪举行20国峰会期间，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谈及此事。美国与俄罗斯将分别派出高级代表团，计划本周三在日内瓦会晤，寻求达成一项新的军备控制条约。美国代表团的一位官员表示，周三的会晤也是要进一步了解在该问题上俄罗斯对中国的态度。美国方面感到似乎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尝试谈及该话题了。美国和俄罗斯总共拥有当今世界上 90% 以上的核武器。中国已经表示将不参加此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于5月份曾经表示，所谓的三边军控谈判的前提和基础不存在，中方拒绝参与。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中国南部珠江长江流域连日来暴雨引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过了洪水警戒线。今天推特网上有一些视频显示，中国多地的城镇和居民已经泡在了洪水当中。据中国官媒7月14日引述中国水利部官员的说法，中国已有377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比1998年以来同期的超警河流数量增加了近80%。全中国16个省区市已发布了15000次山洪灾害预警，暴雨洪灾有恶化的趋势，预计从今天7月16日至8月15日，中国江淮、江南、西南与华北、东北等地开始有强降雨，预计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部分水系、第二松花江、辽河等将发生特大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可能发生暴雨洪水。更多情况请听稍后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华为生产的监视系统即将进入菲律宾，其中包括10000台高清摄像机。该项目旨在帮助菲律宾的警方利用人脸识别技术打击犯罪，资金来自中方提供的贷款。菲律宾国会的批评人士此前曾经以隐私和安全问题为由阻止了这个项目，但是又被总统杜特尔特否决。 该报道说，菲律宾在中美科技战中不再左右摇摆，而是将其电信业的未来与中国紧密相连。六月底，华为新一代 5G 服务在菲律宾首次亮相。这个月七月，菲律宾的一个运营商在中国电信集团的支持下开始铺设网络。这个网络基本是在中国设计，将由中国工程师在菲律宾负责施工。因为不满冰岛推动国际调查菲律宾缉毒行动，杜特尔特考虑断交。据中央社今天16日发自马尼拉的报道，杜特尔特发言人表示，总统正在严肃考虑切断与冰岛的外交关系，原因是冰岛带头推动联合国决议调查杜特尔特进行的扫毒战。杜特尔特不满任何西方国家谴责他扫毒行动，他将扫毒视为施政的重点，他的政府在扫毒行动中造成数千人死亡，批评人士指控这如同违反人道罪。杜特尔特的发言人帕内洛昨晚表示，杜特尔特正在考虑跟冰岛断交，这是为了回应上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支持冰岛提出的决议，要对菲律宾的扫毒战造成的死伤情况展开调查。韩国总统文在寅警告，日本制裁韩国将使日本经济遭受很大的损害。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针对日本政府对向韩国出口的半导体材料等严格审查的措施，韩国总统文在寅15日表示，这是逆历史而行的措施，最后结果将使日本经济受到很大损害。文在寅指出，日本的强化出口限制措施是在韩国经济谋求进一步高度成长的时期，这一措施等于阻止了这一成长，最终将使日本经济蒙受很大损失。文在寅指出，日本强化出口限制措施将使韩国企业的半导体原材料进口地多元化，并推进国产化。如果是这样，日本的经济将遭受很大的损失。文在寅说，日本的措施是把原强征劳工问题拉入经济领域，这是很不聪明的。文在寅还向日本方面呼吁，结束单方面的压迫，回到外交解决的途径。目前在韩国所进行的拒买拒卖日本商品的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拒卖日本商品的商店已达4000多家。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西部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同比增加了60%。据韩联社今天引述韩国海洋警察厅16日的消息，今年1至6月在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限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同比大增，每日平均达到42艘，比去年同期的26艘增加了60%多。韩国的海警与海洋水产部等有关部门展开专项打击行动，一共抓获了46艘在韩国专属经济海域和韩国北方界限近海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该报道说，在韩国北方界限近海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主要是在夜间利用快艇越界驶入韩朝海上边界海域，在韩方的专属经济海域内非法作业的中国渔船趁夜色或天气恶化进入韩国海域展开游击战式的捕捞，以躲避韩国警方的执法。韩国海警计划分析中国渔船的非法作业动向，并在各个海域投入舰艇和飞机展开执法，严防非法捕捞给韩国渔民带来损失。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南方近日持续暴雨引发严重洪灾。从网上上传的图片与视频来看，湖南省的灾情似乎最为严重。但是同往年一样，中国官媒很少关注中国国内的灾情，尤其是水灾。或许是因为这会再度引发人们对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的质疑。今天7月16日，中国网络盛传一段关于珠江湘江大坝面临溃坝的视频。从视频上的画面来看，情况确实是千钧一发，而倘若湘江大坝溃塌，将对下游的株洲、长沙等大城市造成严，将使下游的株洲、长沙等大城市受到严重损失。那么株洲现场的情况究竟如何？湘江水位超过历史记录，是否与长江三峡泄洪有关？我们就此采访了中国国内十分活跃的活动人士，在株洲现场的欧彪峰先生，以及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维洛先生。首先，欧彪峰先生，首先我们来听一下欧彪峰先生的介绍。
我在株洲市区。
这两天我们从网上都看到，株洲发大水已经发了好几天了，是吧？
应该说水位最高是在7月10号。7月10号那天，我也在市区的那个株洲大桥下面看了那个观测了一下那个水位。它那里有一个刻度，就是历史最高水位的一个刻度是1994年6月18日。的那个水位是42.6米，但是我今年7月10号那天在那个大桥上看的，大桥下看的时候，那个今天的水位的话，已经和94年的那个历史最高水位已经持平了。
那么今天呢？今天的水位是在下降呢，还是在上升？
今天的话应该是下降了吧？应该是因为株洲啊，就是这个湘江段在株洲的上游一点点，株洲县，这个区域呢有一个那个横涧枢纽的那个大坝拦截。所以说株洲市区下面的水的话都受上面的那个大坝的这个水位的这个控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可能要顾及到这个下游的主要城区，你像下游的话株洲、湘潭、长沙这个省会长沙啊，所以那个上游的话可能水位如果偏高的话，但是的话他们可能还是要就是限制的话这个泄洪可能要保持，就是让下游的话不能超过某个水位，所以说就导致就是那个横涧枢纽那个大坝以上的话，那个灾情可能更加严重。根据我听到一位朋友说，他就在那个横涧枢纽的那个上游部分，他说他们那边的话，那个洪水的话就比94年那个最高水位啊，就要还要高出了60公分啊，这样。然后有几个堤坝的话就被冲垮了，然后的话也是很多地方是被水淹了。
因为今天网上疯传一个视频，就是讲的就是这个湘江的那个堤坝面临冲毁。
对，我看到了，但是因为我对那边就不是太熟悉，我去那边去的很少，那我也不敢确定是不是现在的也是株洲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就是实时的这个近况这个我无法确定。
您无法确认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水位，就是大坝的那个水位确实是上升了。
然后这里的话好像又有那个洪峰起来，但是的话就是水位的话就比7月10号要低很多。因为我就是说了嘛，就之前也那个上游段的话，在株洲县境内有一个那个横涧枢纽，那个大坝的这个拦截，所以说也有可能的话，上游的话可能那个水位比较高，但是因为顾及到下面的话，可能就是对这个泄洪的话，可能就是人为的这个在控制啊。
那造成这个水位那么高的原因是什么呢？您那位在现场的朋友他们在现场听到一些什么？
水位的话就是今年就很高就超过了以往任何年，然后他们说当时政府的这个通告是不会超过这个历史水位，要比历史水位要低60公分，然后实际上却比历史最高水位还高了60公分，所以那边就很多地方就被淹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株洲那边发洪水已经发了很长时间了，有没有造成一些财产啊、人员伤亡啊？中国媒体有没有报道这方面的信息？
这个损失的话肯定是有的，因为我听我那个朋友说，他在现场的话，就是那里整个差不多很多地方一楼都被淹了有些那个水位的话跟那个国道的那个路面都已经，特别是那个洪水 退去的时候，就很多房子就也倒塌了。但是因为你也知道中国这个因为这个政治体制的这个原因的话，可能就很难有一些真实的这个消息的话就传播出来，
就是没有听到有关于人员伤亡啊等等这方面的消息。
有是有，就前几天就我们株洲就旁边有个地方，就是因为就是洪水的话，有一个人就是意外的话触电身亡了啊。这个我在网上有看到啊，就是我这个是我有好几位朋友这么同时得到确认的，因为我的朋友他们就住在那个附近不远，而媒体都没有报道，媒体都不会报道这些所谓的负面消息的，所谓的报道都是必须要符合这个当局的这种意识形态，当局希望所看到的一些正面的呢美好的呢一些报道啊。就是对于这民间遭受的一些灾难啊，甚至一些人员的死亡的话，可能这政府都不太希望有这样的消息出来啊。
至于湘江大坝水位超历史记录是否与三峡泄洪有关，旅居德国的中国水利专家王威洛先生认为，湘江大坝的水位与三峡泄洪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他在接受本台书面采访时表示，湘江大坝的水位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述中关于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有关。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是将长江中下游地防的防洪能力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据说今年湘江洪水是50年一遇。三峡工程论证防洪组顾问早就指出，三峡工程防洪能力十分有限，对长江中下游支流洪水无能为力。但是中共政治局在做出三峡工程决策的会议上请来两个人，一个是钱正英，一个是李伯宁。钱正英的报告谈的就是三峡工程和洞庭湖的关系，但是他至今不敢公布报告内容。而当年的湖南省省委书记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湖南人民盼望三峡工程的建成，三峡防洪功能是对湖南人民的造福等等。感谢欧彪峰先生与王威洛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夏荣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二的法国各大报纸首页关注焦点不一，费加罗报着重欧洲政府试着缓解美伊两国间的紧张，十字架报以踢得火热的非洲杯为主，解放报则推出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专题。解放报分析华为进入艰难时期的文章说，特朗普政府几个月来与中国电信巨擘华为的拉锯战，在美国本土上会不会出现所谓社会性的转折？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计划在美国大规模裁员。目前，这家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因为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而面临麻烦。据《华尔街日报》披露，此次裁员预计将影响华为在美国的研发子公司 FutureWay Technology。该公司在全美的研究实验室聘用了约850名员工。据一名人士向该报透露，裁员人数可能达到数百。另一名人士称，华为在美国的中国雇员可以选择回国，并继续留在该公司。解放报认为，华为此举犹如对特朗普政府对其禁令的反制行动。该报亦注意到，在准备美国公司大幅裁员计划的同时，华为加大对欧洲的投资。周一，华为意大利分公司首席执行官缪小扬表示说，未来三年，华为将在意大利投资31亿美元，新增1000个工作岗位。他同时敦促意大利政府确保 5G 网络发展的公平政策。缪小扬当天还证实，华为将在美国裁员1000人。他说，如果华为在八月份依然被美国纳入黑名单，他们也有 B 计划来保证零部件的供应。此外，文章说，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六月底指出的那样，华为预计2019年和2020年的产量将减少。 在受到美国制裁后，任正非表示手机国际销售已经下降了 40%。 据彭博社的报道，该集团正准备在年底之前将其出货量从中国的 40% 降至 60%。 换句话说，华为不得不放弃其在年底前成为世界第一的智能手机的雄心。不过通过大力投资中国国内市场，到2021年肯定会带来增长回报。与此同时，华为还将努力减少对美国巨头的依赖，要么通过多样化它的供应来源，这个是它已经开始做的事情，或者是从谷歌那边取得它的自主权。与此同时，经济报纸《回声报》的社评文章说，中国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今年第二季经济增长为 6.2%， 创下27年来的新低。分析认为，在中美贸易谈判启动艰难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下滑的情况远未触底。尽管北京当局努力支撑，但达标可能越来越困难。文章又引述中国外交部周二表示，中国因为经济放缓而需要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想法具有误导性，借此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文。之前特朗普将中国经济增长数据视为美国开征关税发挥巨大效果的证据。回声报同时还报道了法国标志雪铁龙 BSR 集团计划降低其在中国的产能，以达到盈亏平衡。换句话说，该汽车制造商将减少在华工厂的活动，并即将关闭一些装配线或移转到其他的制造商。回声报表示，标志雪铁龙集团此一计划将与地方当局进行讨论，并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发布公告。标志雪铁龙集团的一位发言人对道琼斯新闻社证实，该集团仍在努力保持中国工厂的业务，所以不希望就此信息发表进一步的评论。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这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题目是默克尔能否坚持到2021年任期届满。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月10日迎接国宾时再次身体颤抖，短短一个月内默克尔三次颤抖，引发多方忧虑。默克尔随后表示自己身体很好，但没有透露是否接受了医生检查，这引发了人们对国家领导人是否需透露身体健康状况的讨论。德语媒体有的甚至谈及政府危机，如基民盟籍默克尔提前辞职，基民盟内部可能生发争夺总理候选人的激烈战斗。如果联盟伙伴社民党不接受基民盟新选手，德国将必须重新选举。在右翼民粹选项党已成德国第四大党的情况下，新选举可能继续不利于老党基民盟和社民党。提前倒下的默克尔可能将引发德国政坛大地震。虽然默克尔11日通过部分时间坐迎国宾暂时避免了颤抖，但默克尔以后每次登台势必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德国世界报13日报道说，根据民调机构西卫受奥格斯堡汇报委托进行的民意调查，德国人 59% 认为健康状况是默克尔的个人私事，34% 认为默克尔应公开说明健康状况，7%模棱两可。德语媒体也就此看法不一。萨克森报表示，德国有关联邦部长的法律没有涉及疾病的规则，因此健康原则上是个人私事，在默克尔总理身上也是如此。但如果疾病长期而且影响到领导人履行职责，这时候就不是默克尔个人的私事了。默克尔的颤抖不是发生在关起来的门内，而是出现在全世界人的眼里， 到时候总得有理有据地说明默克尔是否还有能力来履行他的职责，或者更好地说，默克尔说明自己又恢复健康了。莱茵·法尔茨报表示，在联邦德国，传统上是执政者隐瞒自己的严重疾病，这包括勃兰特和科尔在内，因为他们担心承认有疾病将被视为是虚弱。但更好的方法应该是公开并有理有据地办事。比如在美国，一个新总统开始工作前，医生们会检查并公布他的健康状况。默克尔则只是拒绝人们对他的健康状况的猜测。他说，随后的身体颤抖是首次颤抖引发精神创伤的后果。这听起来很有道理。那他为什么不通过医生检查来向公众舆论证明这一点呢？维也纳新闻报表示，尽管默克尔暂时战胜了身体颤抖，但在他本月17日65岁生日时，以及随后的夏季度假期间，他应该严肃地询问自己，在执政14年后，他是不是真的还能担任总理到2021年。毫无疑问，他为德国做了很多事，尽管他在2015年难民危机时不可否认地犯下了后果严重的错误，但欧洲还是没有哪位在职政治家能享有像他这样高的威望。德国税收有盈余，失业率为 5%， 在欧盟平均值之下。尽管如此，德国的成功还是无法掩盖德国失去了光芒的事实，这和默克尔疲倦的大联盟有关。无论从电网、手机网到学校楼房、街道、生意模式以及政府首脑，德国都需要一个原则上的更新。当然，默克尔是难以取代的，但也不是不可取代。只是这么一直熬下去，这对德国不是一个良好的未来选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作为其关税行动正在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并警告说，由于美中贸易磋商进展缓慢，美国可能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并希望自己当初没有推翻最初达成的协议草案的原因。由于美国不断施加贸易压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第二季度增长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为 6.3%， 第一季度为 6.4%， 第二季度则放缓至 6.2%。 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创下了近27年来的最低点。路透社也指出，在内外交困之下，中国二季度经济增速一如预期降至 6.2% 的纪录新低。特朗普在推文中称，中国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是27年以来最低的。美国关税对那些希望离开中国前往不征收关税国家的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成千上万的企业正在离开中国。中国外交部周二则回应说，中国因为经济放缓而需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的想法具有误导性，借此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推文。上个月，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暂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长达一年的贸易战。这项协议是两位领导人在日本大阪会晤后宣布的，旨在重启陷入停滞的有关谈判，但没有设定完成谈判的最后期限。特朗普也对中国没有兑现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的承诺越发感到失望。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美国政府仍在等待北京方面对其放松对华为的限制和暂停任何新的关税行动等善意姿态作出回应。他说，我们希望中国方面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商品和服务， 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我们正非常密切地关注这方面的进展。特朗普贸易事务顾问纳瓦洛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寻求提高联邦政府采购中美国产的钢铁的占比门槛，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施加的力度。特朗普周一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在采购中加大购买美国制造的产品。该行政令要求政府修订购买美国产品法。该法案规定，如果用于制造产品的外国材料的成本占总成本的 50% 以上，则该产品被视为外国产品。特朗普提议将适用于钢铝成品的比例减少至 5%， 将所有其他产品的比例减少至 45%。目前，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仍担忧产能过剩。根据路透社的计算，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六月份的粗钢日产量升至创纪录水平。尽管出于环境保护原因而出台的产量限制措施导致当月总产量有所下降，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减速和贸易战关系不大，因为中国经济最近七八年以来一直在放缓。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他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本周再次与中国谈判牵头人通电话，这是最近恢复的贸易磋商的一部分。他补充说，面对面的会谈取决于长达一年的贸易战取得的进展。他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我们取得的重大进展而言，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稍后再度前往北京。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说，在敲定面对面会谈的具体日期前，美方希望中国明确以什么样的文件作为磋商的基础。中国在今年五月初推翻了稍早达成一致的协议草稿。路透社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说，美国政府最快有可能在今后2到4个星期批准美国公司再度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销售零部件。报道说，这是一个迹象，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为公司放松限制的努力可能很快见效。就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中国发改委周二表示，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运行面临着新的下行压力，实体经济困难依然较大。发改委发言人孟伟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中国制造业外迁的规模并不大，而且以中低端企业为主，对中国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总体可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小专题《今日经济》。
接下来再请听由艾米主持的公民论坛，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Jean-Pierre Gabestan 高静文先生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远东政治专家，他现在在香港的浸会大学的政治和关系学院担任系主任，长期以来更是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走向。2018年出版了新著《中国的未来：民主或专制》，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及其未来的走向。最近高静文先生在返回法国之际接受了法广的专访，他谈到对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未来的可能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和后果，以及新疆再教育营等问题。欢迎收听本次专访的详细内容。去年您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的未来：民主或者是专制》，对中国这个民主和专制未来的这种预见，当时您是怎么看的？和现在
我比较悲观呢，因为我觉得有当然很多原因呢，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一党制度啊，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度，你应该打压不喜欢一党制度的人。要改变这个一党制度的人，所以你不能接受有在野党出来，在野党一出来的话，你马上就要打压这些激进分子，要抓他们，然后强迫他们坐牢。然后另外一方面是，我想中国的老百姓 大部分还是他们不要求民主，其实 有一些精英，当然他们希望往中国可以慢慢往民主化而发展，但是他们是很少数，而且他们没有很多贡献发表他们的意见呢、给大家认识他们的想法。而且 我在这本书里面我分析这个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我想还这些价值观还是很传统，不仅是传统，但是受我觉得受这个共产党的影响都很多。因为共产党是做中执政党70年，差不多70年，现在就从49年以来没有办法发展什么民主文化。所以我想中国大陆可以说今天缺乏民主文化了。我不是说将来不会发展，我想因为你看中国大陆的一个中产阶级发展得很快，但是一般的中产阶级的人他们不是很要求民主，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要不要改变这个一党制度，我想还是太早。
您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很有底气像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他要做到一个强硬的这种领导人？因为中国今年呢也是中共98周年，中国呢见证70周年，实际上作为一个党来说时间已经是非常长了，他还能继续保存，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的他自己的这种统治方式在起着作用。
我想中国这个共产党这个组织很有实力，你知道党员差不多都千万的人，我觉得是你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共产党比德国的人口多，但是有什么意义啊？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啊，是一个完全是不透明的一个组织，如果你不是个共产党员，你怎么样跟共产党这个有同一个认同啊？你怎么样对共产党的活动有什么兴趣、所以我想共产党的问题是未来我算是对他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要保持一党制度，你要保持这个秘密社会的这个，因为共产党现在是一个秘密社会，如果你一公开的话，你的共产党可能会分裂了，可能会变成两个党三个党，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派系，有我想是可能是少数，现在是有一些比较自由派的改革派啊，然后保守派啊，有一些特别民族主义啊，然后比较独裁的这个态度跟想法。
那习近平属于哪个派？
保守的全国将军的这个派啊。所以现在我想共产党有未来，因为没有别的势力可以执掌中国，可以领导中国，但是将来最大的弱点是里面的分裂，里面的冲突。将来有会，我想我会因为这些重组，它这个共产党会分裂，然后变成两个可能三个党，但是这个不是明天，可能是后天。
那么您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真的在世界上的实力很强大呢？
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想中国还有很多弱点。老实说，我们都知道啊，中国人也是，他们是最知道啊，他们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在哪里？当然，因为这个制度是上下关，是一个上下的很强，但是没有团结性啊。每一个人想自己的利益啊。我想也没有和谐啊，是这样，大家谈和谐。但是我觉得中国有很多冲突，每一个有很多既得利益啊，每个大公司要保持自己的利益啊，而且有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啊，因为。当然比如说习近平权力很大，但是这个权力是不是被接受啊？我想精英里面有很多人有意见的，特别是他修改宪法以来，就是说1972年以来，去年的是去年的三月啊，18年的三月，2018年的三月，这个修宪的时候，修宪以后，我想很多精英开始有意见，他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要做主席那么长时间呢？是一个后退啊的一个决定，因为跟这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这个想法是完全相反的，好像回复崇拜个人崇拜啊。然后一辈子可以做领导人，这个是邓小平要取消的一个，因为他怕如果是这样，就如果没有做什么安排，可能毛泽东这一类的独裁可以出来，我们现在有这个危险。所以我觉得对中国是当然是一个可以说是帮助中国变得比较强，但是另外一方面是国内的一个弱点，因为问题的一党制度的问题是你怎么样 把这个权力传到下一代，没有什么安排的，没有什么制度化的安排，都是每一次是一个政变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弱点。然后贸易战争，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一个程度，以前中国有利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经济来发展，可以说滥用这些世贸组织的规定啊，发展的很快，然后开始出口很多产品，然后进口的比较少，然后把这个外贸的地位变得很高。但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国家开始有意见，不仅是美国，但是欧盟一样的，欧盟它是开始觉得中国的态度有点太过分，现在我们不想这样继续下去，因为我们是自由的经济啊，我们没有什么补贴给国营企业，我们的市场是很开放啊，中国的市场不开放，然后他们的国营企业都一直被国家给他们补贴了，给他补助了，所以当然他这个这样的环境是不公平啊，就不能公平的这个竞争啊，因为这些中国的公司有那么多好处，所以我觉得我们到一个，现在我们到一个时间，我想会变了，所以中国的经济可能会软弱一点，然后开始面对比较多困难，不仅是这个经济发展会的比较慢，但是还有个地方政府的债，还有这个国营企业，不是每个国营企业可以赚钱，很多国营企业其实赔钱的，比如说这个高铁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啊，因为现在大家觉得方便呢、啊，其实如果你买票比较便宜啊，但是过去是他们赔钱的赔的很多、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你可以赔钱到什么程度，这个要小心啊，如果是很多国营企业开始继续这样赔钱的话，还有国中央政府给他们补贴的话，我觉得是对中国经济是不健康的一个事情，这个方向、啊、所以他们要小心，我想将来会中国经济会面对更多的问题，
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更很多的问题，这也是很多人担心，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呢，经常到很多国家去，我们叫大撒币，就是把钱扔给这些国家、嗯、那么随着中国经济衰退的这个还没有开始，但是可能已经慢慢走入这个阶段的时候、嗯、那么对这些吸收了想吸收很多中国的这个贷款的这些国家，包括非洲的很多国家来说、嗯、对他们的前景实际上是也是很危险的，
要小心，不是每个国家面对一模一样的危险呢、啊。有一些国家，他们赔很多钱，他们给他们的债，对中国的债很大。比如说最激烈的例子是吉布基啊，他们的这个债是他们的 GDP 啊，这个毛额的100%以上，但是80%是欠给中国。
嗯，
这个是很大的，而且吉布提是比较小的国家，有人口是100万而已。还有公共巴，还有其他的巴基斯坦，还有其他的国家有这个问题。现在中国的贷款比 OECD 的贷款多，给发展国家的贷款，有一个最近有一个德国的研究所 ，Kiel 的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他们发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是新的，他们做新的分析，然后而且就是估计啊，因为我刚才说有一部分呢、啊，这些中国的贷款其实钱不离开中国，因为钱从这个中国银行到国营企业的口袋里面直接。然后这个国营企业他们完成一个项目、啊
嗯、
但是这个钱不离开中国、
嗯、
然后这个国家这个非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他要还这个钱，如果没有钱他可能用石油还这个钱，比如说安哥拉委内瑞拉是用石油还这个钱，但是如果你干果巴也一样的，因为有很多石油，但是如果你没有石油你怎么办呢、
嗯、
所以现在其实现在这个第二个这个一带一路的第二个论坛，习近平说的比较清楚，他说现在我们要小心，也就是说他没有直接做一个自由批评，但是他承认现在要比较小心，要负责任，不要给钱，还是要先看一看这个国家可不可以还这个钱，才可以安排一个贷款。
那也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批评声音很大呀，才引起。
是的
如果没有批评，他就不会。
咱们会继续下去，因为中国的意思把这些国营企业国际化，有更多的项目。现在在非洲有差不多基本建设的项目的一半以上是中国公司制造的， 所以你看中国的这个大，你可以说贡献大，但是地位也很高，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比较负责任，因为要持续的。如果你这些国家不能有持续发展，这个是对大家有没有好处？
那您对新疆问题有关注吗？
是真的悲剧，新疆。我觉得对中国不好，因为是很短期的一个想法跟一个战略。当然我可以了解每个国家要控制这些恐怖分子啊，但是你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维吾尔族的有差不多的人口的20%放在一个金融营里面，然后你希望这些人他们会
洗脑，
他们会有被洗脑，你像这些人他们会改善吗？他们离开这些金融营以后他们会更恨这些汉人，所以以后这个汉人跟维吾尔族的这个怎么样可以一起生活，没有什么和谐，但是你怎么样可以恢复和谐，这个我不了解。因为我们知道他这维吾尔族的这些人，他们真的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跟汉人一起生活，这些，所以我怕这个恐怖分子可能会更厉害呀。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当然国际社会也关注这个问题，就是哪一个国家敢说话以为中国是强国，现在大部分你看大部分的伊斯兰教国家不敢出声音呢，就有一段时间土耳其政府开始出声音，他马上这个习近平去奥尔多干总理去中国访问以后闭嘴了，因为他给他很多项目很多钱呢，所以现在土耳其政府不敢说什么话。然后巴基斯坦一样的，巴基斯坦反正他欠中国那么多钱呢，他们不敢说话。我一个国家可以现在开始有提意见是美国，其实美国跟欧洲，但是会不会决定制裁，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我们看吧。
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看？因为美国是一下紧一下松，可是这种战略在中国这儿有用吗？
对啊，这个川普的问题是一会儿硬一会儿松，然后我们看吧，反正这个谈判继续下去，贸易谈判还没有完成，而且会不会完成这个还是有很大的问号。
感谢高静文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文化生活。
各位听众，小兵德弗莱孟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来法学习工作，随后在法行呢担任要职多年。您在5月份刚刚出版了新书《培养女儿成为世界公民》，下面请听法广专访小兵，谈谈在法国工作生活以及培养女儿的一些感受。小兵你好。
你好。
您最近刚刚出版新书《培养女儿成为世界公民》，请您谈谈在你眼中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背景的时代，全球化在改变着人类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生活、精神财富和幸福的定义。其实无意之中，我们都走在世界公民的路上，只不过把重点放在每一个文化的基础上。对我来说，世界公民是一种心态，一个人生的理念，也是一个社会责任感，能够接受不同文化的人群，深刻的了解和理解其文化思路，和谐共处，得到幸福。
蓉蓉，你的眼中世界公民意味着什么呢？
对我来说，世界公民就是方法去看世界，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如果有问题，经常就是因为你没有真的去明白别人他的想法，因为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想法有很多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是世界公民，我们可以明白更多的人，因为我们都可以能听懂他们的想法，可以跟他们一起合作。
小兵，您在中国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来来法继续深造，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历，然后您的经历又怎么样影响对孩子的教育呢？
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计算机毕业以后就来到法国，在法国做了一个博士论文，也是进计算机系统方面的，所以我的思路是非常理工化的。当我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就发觉我对法国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就相当于一个法国孩子，我对法国的世界、法国人的理解、对他们的眼光也就是好像一个六岁的孩子。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像一条小鱼在这个法国文化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游，那么我必须要学习法国文化、欧洲历史、法国人的人生哲学。那个时候我就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很大的自我进修上升的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幸福，我可以享受法国人能够享受的好多业余生活，音乐会啊、看展览啊，我都能够看懂。所以我就觉得我培养女儿就应该从世界公民的路上来培养。
蓉蓉，您作为孩子来说，你怎么感受他对你的做世界公民教育？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给我带来很多好处，因为这样会帮助我和各种各样的人一起交往，我也能听懂他们为什么会想的这样，很多不同的人我都能去真的用心去明白他们，因为有时候我的妈妈跟他们有点一样的。
小兵，您认为要培养孩子成为世界公民要具备哪些比较重要的品德呢？
我觉得其实那个一开始我女儿刚出生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怎么样让女儿度过最美好、最充实、最幸福、最充满激情、永生难忘的18年。但是同时也不能让女儿回过头来一看，哦，我空虚了，浪费了我这个18年。这个就是为她将来的幸福做准备。那么需要具备哪一些品德能够成为一个快乐的世界公民呢？对我来说，尊老爱小其实是中国人的美德，这个非常重要。你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别人。谦虚，只有谦虚才能够把世界各国的文化学到。勤奋努力，注重精神财富，其实世界公民主要是在精神财富上面的幸福。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有这个想法去创造财富，那么就会努力，就会去学习世界各国的文化。要学会换位思考，不伤害他人，不受外界影响，不审判别人。并不是他跟我的文化不一样，他的思路表达方法不一样，我就要去审判他，他这个就不对的，那么这个就不是世界公民。最重要的也是在你平时的生活中能够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和正能量。
是，这几点都挺重要的。您这本书出了，然后做了不少的演讲和读书会，与互动上得到什么一些反馈呢？
我得到好多那个正能量非常感动的反馈。比如说有一个英国的年轻妈妈，她说，如果我自己没有进修好，我怎么可以培育好我的女儿呢？这本书是我跟我女儿的亲身经历，里面的故事全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度过这个18年非常幸福、非常愉快，同时也非常充实。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我们就非常满足了。
感谢小兵，还有感谢蓉蓉接受法广的专访，
谢谢。
也感谢技术员王朗旦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本次节目由罗拉主持编播，感谢大家。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欧洲议会今晚将就德国防长出任下届欧委会主席投票表决。德黑兰司法当局确认逮捕一名法裔双国籍人类社会学者，巴黎政治学院抗议。美国与俄罗斯周三将举行控武谈判，中国拒绝参与。中国珠江长江流域爆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洪水预警。华为监视系统即将进入菲律宾，中方提供贷款。因不满冰岛推动联合国调查，菲律宾扫毒，杜特尔特打算一
冰岛断交。韩国总统文在寅警告日本制裁韩国将使日本经济遭受很大损失。韩国西部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同比增加60%，上半年有46艘被抓获。法国南部森林大火，数千露营者紧急撤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2019年7月16日星期三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